的风，带着潮水的呼唤，吹着你的秀发，飘散着茉莉的香，茉莉的香哟。南方故乡吹来的风，带着渔船的归航，吹着你的欢唱，吹着渔帆也点点吹哟，点点吹哟。远方的姑娘，你是否听见？我的心在哼哟，你是否盼望？飞鸟的伴侣，让它带着你的心哟，你的心哟。南方故乡吹来的风，带着田野的花香，吹着你的人，吹在我归乡的路上，归乡的路哟。
听众晚安，欢迎您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收听 FM105.5 新港之音快乐补给站节目，我是美嘉。刚刚那首开场的歌曲呢，是好久没听到的《故乡的风》潘安邦的歌曲啊。那今天呢，我们都会为您准备一些很久没听到的一些歌曲。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找到也邀请到我们一位特别的来宾，这个来宾很特别，他是我们这个新港之音的主持人之一。那最近呢是消失了小小的一段时间，今天呢又回到我们这个电台来哦，那找他一起上节目。他是谁呢？他是，请自我介绍。真
大家好，我是严凯华。好久没有上电台来主持节目，好像有几个月，两个月了啊。对，那个有点想念电台。很高兴今天李佳请我上节目，那我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蛮好的经验。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在空中里面呢聊一聊，让大家都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内容。
好，当然了，我觉得最好玩的这个经验哈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呢都是凯华主持节目，他是每个星期四晚上呢九点到十一点的哈周刊。那我偶尔去上过他当过他几次的来宾，就坐在那个来宾的位置。那这些角色互换，变我他是我的来宾，我不知道我等一下会不会适应得了这样。
这个今天他的位置比我高。
高高在上，没有，我椅子比较高一点哦。
是是，今天我想星期六我们大家轻松一点，而且我也很喜欢听美嘉的节目，尤其里面的一些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歌声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回味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都还是学生的时候，听到歌声能够让我们振奋啊，真的是今天这个组过得非常的愉快。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那个主持形式很特别，我们感觉好像双主持，不像是那种来宾的那种，因为我旁边的来宾这是我的前辈。你在这个新港之音应该多少年？五年了吧？
差不多有五年了。对，但是先不管说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客串的或者是业余的啊。 然后比起很多商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心血啊，的确还是有点差别。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也都能够体谅这一点。希望在内容的部分也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
OK， 好，大家一定想说，我今天找凯华来到底要讲什么主题？嘿嘿，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我觉得凯华哦，是我认识朋友中非常这个求知欲非常高，然后非常上进的一个朋友哦。那今天讲什么主题？讲的是跟我有关系，跟他比较不是那么直接的
过去式。
对对对，我问他说，你今天想要说什么吗？我们来聊一聊。他告诉我们今天要谈一谈三十世代。这世代赶快解释一下吧。
这个三十世代我相信不用解释，大家也都知道，三十世代其实就是指的是三十岁就是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年龄层的朋友们啊。今天为什么希望跟美嘉在节目里面呢谈一谈三十岁的三十四代这个年龄层的一些特质啊，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在前一段我本身在写一个企划案的时候，我特别锁住这个年龄层，想要去了解这个年龄层他们心里面的、他们外在的、他们这个喜好各方面。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很多在某个行业高科技产业、电脑公司，这个年龄层的人几乎是已经是公司的主流公司的支柱也好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做也几乎都是三十几岁。如果到了四十岁您还没有成就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汗颜，对不对？
不要吓人家了啦。那其实呢，因为我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有做过相关的这个节目内容报道。比如说什么报道呢？就是怎么讲，报的好严肃，就是说我们请到我们有一本书叫做五年级同学会的作者他来我们节目中里面聊到五年级，所以五年就是五十几年次的人，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点滴哦。当然了，五年级这个话题呢最近也一直在持续发烧，我们在商业周刊也好，或是在其他的各大媒体常常报道。因为呢在最近很多在科技业、政界、甚至媒体界、金融界，甚至中国大陆地区，有很多很多的新兴的优秀领导人崛起，他们的年龄都是所谓的三十世代，三十几岁，从五十年次到五十九年次。当然了，这是我们今天可能会探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年龄层啊。那等一下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在这个年龄层的优秀的分子，也就是知名人士有哪些，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也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会谈到的这个三十世代主题。那如果呢您刚好是这个年龄层，欢迎等一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或是呢如果您在可以告诉我们说您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您是正在什么阶段，正在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很有兴趣知道。那好，我们现在听节目先开始呢，我们就听一首，我说过吧，我们今天要听一些比较少听到的歌曲。有一首校园民歌很多人都很喜欢，那歌呢平常不容易听到，那因为主唱者呢也不是说非常的有名，在当时的民歌手的行列之中，他叫张碧珠，他唱了一首歌叫给你呆呆。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首歌有一点印象，特别是这个名字，我们来听这首给你呆呆。
Yeah.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我的前辈新港之音的主持人严凯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一起畅谈着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刚刚那首歌呢是很久没听到一首校园民歌，叫做给你呆呆，很多人都告诉我他很喜欢这首歌。风格是比较特别一点，他主唱我刚刚介绍过张碧珠，作词丁玲娟，作曲是倪玲玲。我想张碧珠大概他唱过的比较红的歌曲比较不多，所以给你呆呆算是他比较著名的一首歌。好，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到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是30世代。34代呢，这些人类呢，他们其实有很多一些特有的名词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也就是30几岁的人，你一定常听过有人说什么顶客族，最近呢又有一个新流行叫做 Bobo 族 ，BOBO Bobo， 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族啦。当然，这个为什么叫做顶客族？那什么又是 Bobo 族呢？我们要请凯华今天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嗯，好，各位听众好，现在呢我就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顶客族啦。
顶客，
顶客，这个我想顶客族这个名词出现了很久了。
嗯哼，
我相信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顶客族它的由来，它是为什么发音或出生叫顶客族。
嗯，
其实顶客族它是英文的四个字啊组合成的，但是这四个字呢，念起来就叫做 double income no kids。double 双薪的 income 是双薪啊，然后呢 no kids 就是没有小孩子。
嗯，
那如果把 din 这个 k 四个字呢结合在一起呢，发音就叫做 dink， 就是顶客族。那这个顶客族呢，它是介于独生和小家庭之间不可以忽视的一个族群。好，那这些人呢，他们选择啊，这男女啊，选择走到红地毯的另外一端呢，但是他用传统的一般家庭呢，他们不愿意负担养儿育女的责任哈，所以老一辈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说，自己的这个儿女结婚，但是他不愿意生小孩啊，他没有办法接受。其实在很多40年代、44代的这些朋友啊，他们就朝着这方面去这个发展。
嗯，
他们喜欢还是有婚姻生活。
嗯，
可是呢他们不想，对，他不想有小孩。
这种人很多，顶客族。我们经常听到就是两个夫妻两个都有工作，但是呢他们两个还是决定要走入红毯，要进入那个爱情的坟墓。
对，
但是呢不打算生小孩，不希望借着养小孩造成生活上面的负担。
对，
这种人非常多，我相信你周遭应该也很多。
对，有。那但是我们又把它分成两个。
为什么顶客要分两种？
有一种是想要生小孩，他生不出来。
那个不叫顶客啦。
对，
顶客是根本就不打算生。
是他刻意不打算怀孕啊。而且这些朋友他们本身也特别就是因为没有小孩，所以他们有多余的这个金钱啊，他们就是不打算给小孩子用就对了，他们自己用啊，他们非常注重享受啦，而且注重这个生活品质啊。那当然不见得说一定有非常有名的这个知名度，但是他们今天啊以非常优渥的薪水来满足他们物质的生活。
这种人很多。
顶客族。对，
那个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是顶客族的，到时候说明等一下可以call in进来。是我真的就是我只打算结婚，但是我不打算生小孩，我希望跟我太太两个人就是很快乐的，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生活，但是有独立的自主的，也许是经济或是独立的空间。
对，我自己就不是属于这一群的。
你不是，你事实已经不是。
我是那个比较传统的。
对啊，凯华非常传统。
我希望期待爱情，然后期待家庭，希望这个家庭子女能够绵延啊，
然后还有两个孩子恰恰好
繁衍后代，对不对？
对，
那五代同堂的。
其实3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结婚生子了哈。
对对对，
你30岁已经做爸爸了吗？
对，刚好30岁那一年做爸爸。
对，凯华的30岁呢是在做爸爸。奇怪，你为什么想到讲这个话题啊？照理说你已经刚刚过了30岁，
其实
不惑之年了，对。
其实我讲也是因为一个机会，我去在这方面收集了一些资料啊。 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有切身的关系，我自己也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人结了婚他不愿意能生小孩不生小孩，他要去做顶客族，或者我们还可以讲一个话题，就是独身主义
啊，
有些人有很好的条件，他情愿呢不结婚，但是他也享受这些爱情的生活嘛，但是他就坚持他要独身那这个部分呢又很特别了，那不晓得你对独身的这个看法怎么样？
怎么就讲到这个又是很尴尬的话题人家说你为什么不结婚，不是不结婚，有的时候是是缘分，这种难讲。但是我这边有一个数字统计哦，你知道吗？在2000年的时候，你知道英国独生的人口多少吗？
不晓得。
800万。
哦，这么多啊。
对，那以台湾来说好，2000年哦，在台湾这个三十几岁的人口中，没有结婚的有81万多，
就是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没结婚的，
就是超过适婚，适婚年26岁嘛，对不对？超过适婚年没有结婚的30几岁，就是30岁到39岁，就有81万多。当然40几岁那个还不包括在里面了哈。然后占多少比例呢？在全部这个30几岁的人口中占了21%。强，意思就是说有1/5的人在30到30几岁呢。哎，糟糕，我好像是那1/5没有结婚的。当然，这也不要。你也不用笑我，因为离婚的人口也很多，那个年龄层离婚的竟然有20几万，所以呢，这个离婚的这种是破了我们上一代的记录，是 N 倍的记录这样子。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提到的年龄层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人口组合结构啊，不管是不是双薪没有子女，或者是甚至抱持着独身主义，其实这些人口你按照您刚刚说的这个还不是少数目啊。
对，
我
少数，
对，我自己对于某他能够结婚但是他抱持着独身主义是一个好奇。
我们应该探讨为什么会独身呢？很多人说因为是工作忙，其实另外的人说其实那都是借口，其实他是希望可能够追逐个人的一些成就啊，然后觉得多了一个家庭可能一些负担或牵绊而不愿意，
或者您刚才讲的缘分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那对，那也是一个原因，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委托依托的终身的伴侣，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几岁的人他们可能这个怎么讲他们的看法比较自我啦，
对，
所以他觉得没有找到合适的，或是他们有他自己蛮坚定的一些主见，他们可能觉得他们不愿意跟现实生活或传统来妥协。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Bobo 族之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一句话，我第一个先把 Bobo 族第一个性特质啊，我世代呢稍微说明一下，常听到有人讲一句英文叫做 me first， me first， 我第一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在公共场合也好，或者是在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常看到有很多人呢唯我独尊，他自己觉得说我可能在某个阶级某个层次怎么样，以我来说，这个以我为中心好了啊，所以me first 我世代呢，他一直不会说很认真很关心这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世界也许因为他的一个存在啊，然后显得更伟大。所以有很多的商品是因为这个me first 我存在的这个角色啊，去设计的。我想美嘉一定有看过，有时候在街上跑的有一款车子啊，叫 smart
啊，就是很小很
对
，Benz 集团的车子，
对，它是 Benz 集团啊，它设计的一款小车子。哎，这个车子啊很奇怪，只能坐2个人，小小的轮子小小，有时候它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时候还跑蛮快的。
它可以，它是600cc 而已吗？
对，好像
它可以去高速公路吗？
好像是标是600还是800啊，我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看，我不知道有没有限制多少 cc 以下不能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但是我真的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看了，就在我车子旁呼啸而过啊，我一看哇这个小车子跑得还真快啊，然后呢里面坐的人哇看到的就是那个年轻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他是20几岁30几岁啊，但是看起来穿一个花格子衬衫啊，就是很潇洒的样子，看到我们都自叹不如啊，说哇 真的是 me first 啊、
个性化。
对，还有一个特别提到的商品、我也是很有兴趣的，就是有一种手表叫做 Swatch
啊 ，Swatch
对。很多大概在几十年以全世界最有名的手表大家都会想到瑞士手表、啊、什么劳力士啊
精工
对精工或者
星辰
哇很多很多、但后来日本手表出现了以后、那因为它的这个品质跟价格啊这个瑞士的手表我就认为它在金字塔层上面已经是到顶峰了、但是呢我知道在这个这些西方国家或者是瑞士的钟表啊集团里面呢、那 Swatch 公司呢啊它就是希望啊去传统的一个印象他们特别为这些年轻的朋友啊二三十岁的朋友呢去设计非常时髦然后甚至这个材质啊跳脱出原先的金属材质甚至用塑胶的材质结果这种表其实卖起来啊也不便宜也都介于在500块到几千块之间但是销路非常的好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所以呢很多传统的这个表公司啊他们特别呢去塑造这品牌能够就是说把自己的客源再扩大所以不管是smart 汽车或者 swatch 的手表啊这些也都是针对30岁我们讲34代的这些朋友啊他们强调个性他们甚至有独身主义啊甚至他们强调不要这个养育生育这些小朋友所以呢他们就特别设计的这些商品
OK 凯儿你刚刚讲那些商品其实还有很多呢这几岁人有很多很多的癖好有很多很多的喜好啊等一下我想我们等一下晚一点我们再介绍
好
不过等一下我想先听首歌以后呢我想听你再介绍一下 Bobo BOBO 这我了解我所认知的 Bobo 是听说是0204一位非常有名的那个女人接电话的女人叫 Bobo 不是吗
不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吗好那我们先听首歌听这首歌也是很久没听我好想放给大家听就是也是一首以前的民歌叫何年何否有没有印象好我们来听听看胜利斯的这首歌
心头，遥想到。
在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新港之音另外一位主持人是凯华，一起上我们节目跟大家聊聊三十世代。刚刚呢聊到的是那个底克族，那还有呢三十世代呢还有一种人类呢，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做 Bobo 族。那我就是这个时候呢要请凯华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Bobo 族。
这个 Bobo 族BOBO 啊，这个 Bobo 族其实是有两个这个字给组合起，一个字就叫做布尔乔亚啊，这个因为发音蛮难发的，我们想中文好了。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波西米亚。那但是它的这两个字呢根据字面的意思啊，都是当成是人的某种态度啊。那布尔乔亚呢它的意思有一些人呢就把指称作是它是一种捍卫制度积极进取而且积财富的中产阶级。那在美国80年代的时候呢最有名的一些人呢大家都称作是雅痞。
雅痞
对。那这个波西米亚啊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崇尚自由而且呢具有丰富艺文创造力啊。那所以呢这个在以前呢就有人把这些人当成是嬉皮啊。
嬉皮
啊。所以雅痞跟嬉皮啊其实这是两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啊。但是到了现在哦，本来壁垒分明的两种族群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模糊，也就是有一些交流。那有一批融合两者的一种新族群呢慢慢的就是崛起。那这些人呢他们很本来是一个名词的，我们把它当形容词，就是他们很布尔乔亚的喜欢财富权力啊，然后呢他们追求工作的表，注重品味，遵守规范啊，但是呢他们也很波西米亚的，勇于革新或者是颠覆传统，然后渴望心灵的开放或者是灵魂的自由。
哇，听起来好复杂，到底 Bobo 族它有什么特质啊？
好，
它就讲得很绕口诶。
所以呢这个 Bobo 族就把波西米亚跟布尔乔亚两个英文字的最前面都是 BOBO 呢，所以他们就把它当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叫做 Bobo 族。那我一本书里面呢就是有一次一个报道说台湾有超过 85% 的这些资讯世代啊拥有或多或少 Bobo 族的性格。那这些人在社会的态度或走向自由保守的新中间路线啊，他这个我们讲新中间路线不见得完全是政治的一种描述，
是没有关系，新中间
他是强调他又强调自由又含有某种的保守。那人呢他们相信梦想，而且呢他们也认为只有努力啊才能够成功。他对于生活消费啊，他们认为只要有价值的这些商品或者在休闲的花费啊，他非常舍得花钱，而且要用力的玩耍。
对，这就是你说的 Bobo 族的特性。
对，
那你觉得我是 Bobo 族吗？
绝对
为什么我
绝对？
可是我也不像 Bobo 族，我知道他们有个很大的特色，他们喜欢买名牌。
对，
这个喜欢有一些的商品。
对 ，Bobo 族还有另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趋势，叫做 One Point Lecture。那这个翻成中文，
英文太难了。
翻成中文呢，叫做一点奢华主义，奢侈啊，
一点奢侈
华丽的主义啊。我举个例来说，有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啊，他平常呢都穿黑色的外套。那他为什么喜欢穿黑色的外套呢？这个创意总监呢，他说的比较 low key 啊，就是比较低调。那他特别喜欢呢去买啊，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啊，叫做三本药师。你知道他的一件外套呢 要多少钱？
我记得好几万块钱。
好，他这一件衣服啊，一件外套啊，足够让一个40岁的人啊，来一趟欧洲八国旅行，八国十三天的旅行。
八国十三天欧洲，大概七万块钱左右跑不掉。
所以你看。他舍得啊，花七万块钱外套
okay, 他舍得花七万去买一件外套然后呢他不用把这钱拿去出去玩，甚至他平常吃的就是阳春面。
对对对对对，就有这种人他可能也蛮注重外表的啊，
就是喜欢他喜欢的东西，
他蛮舍得的
。
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你听到说家里面呢有这个40万的喇叭啦或者是什么，那你也不要觉得很稀奇啊因为呢这个社会呢你在传统的这种思维的情况下已经改变很多，所以说30岁他可能在社会有一定的历练了工作了可能有五年有七年也有一定的这个地位或者是财富啊，先要赚钱，会懂得赚钱的人赚钱的速度会很快对不对所以呢30多岁的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挑剔啦偏食啦也都是他们的特征。
不过我必须要讲一点，就是说其实你知道照一般我们平常如果是真的是让人家请的这种职员的薪水啊三十几岁虽然你工作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嘛对不对离开学校一个月如果真的拿个三万或四万或最多了不起五万来说的话你要累积到能够买七八万的一件外套啊或是去买那部车子是买房子，那个不是说这个怎么讲，不是一般人可以很轻易做
到。你的意思说不是说、我想买就买得起，
对，一般其实照我们这样推断是不行的所以 Bobo 主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们可能是从事什么科技业或者什么某些工商拿了很多股票让他们一夜可能致富然后他们才有资格成为 Bobo 主啊，
对
对不对，
对，我相信是这样子。
你看你每个月你赚的薪水扣掉你的生活开销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去买这么多的奢侈品或者去那个嘛，
对，所以前提呢第一个他们是算是高收入的一群，
高收入
嘛而且呢也非常的年轻，30岁其实我们从外表上来看也不容易分辨出因为现在
科技的进步
有很多打那个
施打什么漏毒杆菌
男生不会做这种事吧，
胡瓜就是啊
真的
其实我们节目老师每次会讲到这些
就是我喜欢听
对啊，你刚刚讲的是很严肃Bobo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就是你有没有人就是 Bobo 族或是您就是顶客族或是您是独身主义族或是您是摇头族，我们也欢迎等一下你要 call in 进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聊聊，或是你周遭就是这样的人，你的家人就是这样的人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你对族的态度是怎么样，或是您不是您一个传统的这个可能是40世代应该40世代50世代的人，就是说40几岁50几岁60几岁的人来看这些30几岁的人，你又是有另外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感觉，等一下我们可以开放 call in 大家可以聊一聊。好，那我们这个 call in 的电话是25000276，老手 call in 是25057427啊。不过刚刚讲到这个 Bobo 族，就是说真的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是这个有点经济能力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 Bobo 族。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说要用金钱来指挥这个物质也不难嘛，有钱是万能的。
对，
但是尤其是现在台湾所面临到很多竞争的压力产业都外移或者是，但是唯有高科技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表现。那很多高科技公司的整个成分主管老板也都是30几岁的所以因为他们算是入所以他们要用金钱来指挥他的生活也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刚刚说我是 Bobo 族就很反对，我就觉得我又没有拿到股票
但是你有 Bobo 族的气质啊
没有 Bobo 族的人的气质是什么，你在路上看到很多人一打开那个就是手提电脑打开就是 PDA 数位的那个个人处理器然后呢回到家去听那个好听的音响，下了班以后要去 pub 这个 relax 一下平常呢要去 spa 去给人家按摩一下，这才叫 Bobo 族。没事你看他身上穿的带的感觉都好像有一点气质的东西名牌那个才叫 Bobo 族，就是我们太平易近人了一点都没有那个味道
不是我想但 Bobo 族并不代表说30岁以上的都是属于这一个
是 Bobo 族不限年龄对不对
Bobo 族 根据我的调查，还是在某个年龄范围以内，
嗯
因为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生长情形之下，而且呢，这个他们的一些思想各方面进的，所以我自己认为说，应该是在接近30岁到40岁左右的。
嗯哼。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25岁，你也是喜欢用名牌啊，你也比较低调或者等等啊，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讲一讲，他还有其他的特质，我也觉得何妨你也可以称作是一位 Bobo 族。
嗯。
那我今年呢40岁对不对啊，那我也认为我就是 Bobo 族啊。啊我以这个 Bobo 族的一个特色为荣啊。但是我也没有像真正的。
你不够 Bobo,、
哦、
你蛮传统的。
对我蛮保守的啊。
对 对,
对,
对
但是人要改变啊。是不是当那一天我说这个金钱多一点好指挥的时候终于就会改变了。
坦白讲真的是那个当然 Bobo 族可以说就是现在我不要讲 Bobo, 就是现在应该最富有的，我常常讲现在最有钱的一个年龄层应该算是30几岁。
嗯。
应该现在经济独立，有时候没有结婚更自由。
对。
那20几岁他们刚出社会赚的钱还不够。
对。
然后40几岁有什么他们要做其他的负担。诶、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 OK,Bobo 族。不知道今天我们讲的 Bobo, 大家有没有终于知道什么叫 Bobo 了呢？你可以感觉到 Bobo 的那个味道和气息呢，因为我们解释了半天，因为这个是最近新兴的名词，新出来的名词，希望大家都了解。
可不可以请美嘉那个问一下，就是您刚提到0204那个 Bobo 到底怎么一回事？
哎，奇怪，你不知道吗？之前那个0204刚流行的时候啊，那不是你什么叫0204？你知不知道？你打过？哦，你打过，就是你打电话去，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小姐跟你聊天，
妹妹
。那么多的小姐中有一个蛮有名字的蛮有知名度，她名字就外号绰号就叫做 Bobo, 那很多男生都很怕她然后就网络上就会蛮讨论这个人的叫 Bobo,
所以他今天跟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所以我想说、
你怎么会注意到 020, 你打过是吧、
,0204 我这边要有一个概念 ,0204 不见得就是色情电话。
啊、真的、啊。
它就是一个很种怎么讲比如说我曾经打过0204，是比如说你去参加这个益智节目，他会说你现在赶快call这个电话进来，你就有机会得到什么什么奖品，那他开放就是0204什么什么什么号码。
哦，所以不见得0204一定是色情的。
对。
但是很多色情也是用0204，对不对？
当然哦。所以有一句话就说嘛，现在有很多新的流行语啊。他说凯花你怎么今天看起来那么累，他说没办法，我昨天晚上去台中。
干嘛 ?0204。
我昨天去台0204。好啦，笑话一则哈。我们先听一首歌好了。
好啊、
那听完歌我们再接 call in, 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 call in, 我们就没接起来。
嗯、
就是我们 call in 呢，当然我等一下希望大家讲的就是您是哪一族，我希望您是 Bobo 族、顶客族、独生族。还有什么红唇族、摇头族，你是哪一族的？雅痞也是，或是你周遭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对 Bobo 族这些人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想法。那我们现在还是听一首歌好了，听什么歌呢？我想听一首也是很久没听到的歌曲，这个人应该也属于 Bobo 族的一类，他叫李树全，蚱蜢。草蜢，蚱蜢，好像蚱蜢，
对，
哇，那是20年前的这个李树全，那时候刚从美国回到台湾，唱了一首《回》，还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那个在台湾算是掀起了一阵这个轰动啊。那后来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美国，再回到台湾，他现在在听说在台大的研究所读 EMBA 在读书。OK, 那我们来听听看，那曾经红极一时的李树全，他这首《回》，好久没听到的歌曲。
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峰回路转，如此纠缠。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在我的胸，
不会这么短，这首歌就结束了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首回？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那么短，害我刚刚都不相信这首歌已经结束了。好，那刚刚那首就是李树泉呢，我的感觉他就是蛮 Bobo 的。那不知道您对这 Bobo 族有没有更了解的呢？好，我们先让 call in 电话，我想我们请好了。快乐不及站，您好。
两位伯伯好。
哎呦，伯伯啦，伯伯你好，四年九班。
那真的不是这样，那一位伯伯一位婶婶了。
哎呦，您是伯伯族吗？不是，你是传统的四零年代。
我稍微再超过一点点了。
但您是对吗？您对伯伯的看法？您对这个顶客伯伯？
我是不是记得是前几月在《中国时报》的副刊有在讨论这一段？
哇，这个伯伯最近讨论的很热烈。
他一个。蛮大篇幅在介绍。
我们讲波波的题目好多，像最近的数位周刊啊什么，通通都在数位时代都在讲。
是，咱们讲这是一个时代的演进啊，
趋势，
它产生一个必然的一种族群的产生啊。
嗯
哼，因为你现在环境是这个样子嘛，家庭结构的改变，它跟农业社会完全不同，跟工业社会上又有它，那到现在是一个商业啦、服务业非常为重的啊。
嗯哼。
这种逐年产生，其实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结果。其实台湾，你说波波，我觉得有，但是有很多是假的。
嗯哼，
嗯哼。
如果你不限定，你不界定年龄的话，应该是不少。如果你界定只在30岁上下的话，我认为有很多假性的波波族。
嗯哼，
对，因为现在在那个年纪，我不能说成功了没有，收入很高了没有。但他也在那个年龄层的金字塔顶端。
嗯哼。
但是同样的生活模式，在收入啊有高有低，但是在同样的生活模式，他们是一样的，过一样的生活。就你有车我也有车。
嗯哼。
你对这种品牌的偏好我也有，只不过你付得起，我是用信用卡刷的。
嗯哼。
你有没有发觉很多那个年龄层的都有那种，不管自己收入多少，但是他一定要消费那么多。
嗯哼。
消费上的行为，生活上的行为有。
嗯，
但是在实际工作上的，就是所得上面，我觉得那是有很大的差别。
嗯哼，
对不对？我觉得你像拿一个算其实年轻的一个手机，
嗯哼，
对不对？那一套行头啊，那一套的生活啊，他晚上还是要去 pub 啊，
嗯哼，
他有钱没钱还是要去啊，
嗯哼，
对不对？跟那一套生活他完全是一模的，
嗯哼，
他实际上工作的收入和他在工作上的成就啊。是有，我相信是有很大的。
所以我说，那 Bobo 族真的不是所指每一个在那个年龄的人，或是有这样的习性的人，而是您真的是有那个这个经济能力哦，才。
但是对一个真正的，就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非常自负的人，
嗯哼，
他到中年也可能变哑屁。
哑屁，
对不对？
对。
他因为他年龄还有环境、他历练不同，
嗯哼，
他这个癖好，
嗯哼，
那个癖啊，啤酒哑，那个癖会升等的，
嗯哼，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种社会上演进啊。
对。
很多我们谈论，坦白讲是一种那个阶段的那一个年龄或那一个层次的比较耀眼的那一个阶段的顶端，我们去讨论它。
嗯哼。
实际上在那个下面都被埋没掉了。
对。
但那些人也是一样，我现在手机玩那一炮，我还是穿一张西装，我还是贷款买一辆车子。
嗯哼。
通通都有。
嗯哼。
不过是一个真，是一个假而已。
嗯。谢谢四零九班分享，他已经这个。不算是 Bobo 族，因为我觉得他蛮传统的，他是那种早婚的那种。现在我像他30岁的时候，那时候也是爸爸了啊、哦。好，刚刚讲到，其实到底我在想，可能大家还对 Bobo 族、哦，可能还是也不是 Bobo 族，这个30世代的这些特质、哦，可能还不是非常的清楚。我倒觉得可以这边把我自己的想法，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到底世代这种族群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质和表征呢？
嗯，
其实你们发现很多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多是。尤其是很多独身的啦，在尤其独身主义的啊，他们都会喜欢下班的时候呢，去什么 room 18 pub 啊，
嗯哼，
去跟大家松懈一下啊。然后呢，平常呢喜欢跟3、5朋友呢去咖啡店，去这个什么什么古典什么什么园去喝杯啊、去喝杯下午茶啊，去蛮休。平常呢他们有机会呢放长一点的假呢，就会也许呢就去自助旅行，或是呢他们可能会愿意呢去那种度假村啊，去参加那种 Club Med 啊或什么的，去住那个 类似那种怎么讲，像巴厘岛不很流行那种五天四夜
那种，
对，住对，然后去住那个很大的庄院，然后在里面你可以享受那个公爵的生活，
嗯，
他这种人也很多。还有就是你看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喜欢自己想办法去买，那买的那贷款买的房子都是小小的，坪数不要太大，
嗯，
那里面的家具呢都不是那种传统家具，用的都是去 IKEA去买那种可以任意变换的那种有点欧式的那种味道的那种风格的家具，
嗯，
这是我对波波族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呢。还有他们平常的生活呢，除了偶尔下了班上参加社团图书会以外呢，他们很喜欢去参加一些心灵的活动，心灵的课程，比如说什么之前很流行的阿凡达啊，
嗯，
什么心灵海啊，去提升他灵境界，
嗯，
还有呢他们平常呢很喜欢去什么亚历山大去做休闲健身，这个就很 bobo 味道。
对，那个您刚提到这一点哦，在有些人就把它当成讲英文啊，叫做 value based price 啊，
翻中文来，
叫做持久价值论。
哇，
那
就这个理论哦。
对，持久价值论呢，就有一个作家，一个钢琴家啊，他蛮有名的，他叫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彭小姐好了啊。他自己他喜欢去买一种品牌的这个皮包，那这个皮包呢非常非常贵，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类似像这样皮包的，
哪一个皮包，哪一个
叫做 Hermès。啊 ，Hermes，
对不起，我没听过。
Hermes， 或者是我讲，如果 LV 这个皮包，
我知道，还有
Gucci、
Prada，
对这些皮包。那我讲这一个有名的一个作家彭小姐呢，她为什么喜欢说用这么皮包？有时候一个就要将近五万块钱、八万块钱啊，这么贵的。她自己认为说，如果他花了这么多钱去买一个皮包，那这个皮包每天拿在手上参加不同的宴会或者出席什么记者会啊，一个社交活动当中，他自己认为说他的身份跟这个皮包是一致的，
嗯，
哦，他觉得如果我今天把一个好的名牌啊拿出来啊，也可以衬托出他的一个地位，
嗯哼，
啊，有些人用这个外表或者是一些装饰的东西来对等自己的一个身份跟地位，
嗯，
那我就知道有一个电脑的工程师啊，他每一年都跟他太太啊到这个巴厘岛，啊，去住一个叫 Aman Resort 的一个超昂贵的这个庄园式的饭店，
嗯，
你知道这个饭店呢一个晚上啊将近800块到1万块钱的房价，
800块1万块是什么？800到1万，800到1万，这很离谱，
错，800到1000块啊，
800到1000，差不多差不多是2-3万块钱
一个晚上啊。
他们去巴厘岛吗？
对，他们到巴厘岛，他们可能是住个4-5天啊，那这个可能就将近100万块钱好了啊，
去像 relax，
对，那他们可能一年就住这么一次，那一次呢要花他们的10万块钱，不包括机票钱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在这4-5天的一个超高级的享受当中能够带给他们一年的回忆，他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真的很特别。一般我想相信你，或是我不觉得我
一般人啊，
一般人哈，通常都会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实际的地方，而不会去做这种享受，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这个社会什么人都有啊，
可是这种人很多
很多嘞，
这是所有的 bobo 族啊。
对，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到外面去要出国旅行，那我们会去找资料，每一次我们都说啊，哪个便宜啊，先从最便宜的开始去问，
是是是
啊，
就是旅行团嘛，对
啊，
对对，
那现在旅行团到巴厘岛，我知道最便宜的5天4夜没有，只要15000哎，15000呢还包括一个 SPA 的或者是一个风味餐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几乎吃住全部包括还有行程，
嗯哼，
那如果你今天要挑一个10万块钱啊能够住个4-5天的，这个价差也很大，
嗯哼，
但是就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嗯哼，
他情愿去这样子 happy 几天能够带给他们一年的回忆啊，他们也不甘愿花15000从机票住宿吃饭啊通通包括在内，但是所住的一个饭店啊，是一种像一般的啊，不是说很差哦，而是说一般的，对他们未来回去以后的印象啊并没有增加太多，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有这样子。那我还要再讲有一个商品，这个商品其实在台北已经很久了，有一家店呢叫做 Body Shop
啊，就是那个媒体小铺，
媒体小铺，对，那这家这个 公司这个呢、哦、他们特别强调产品的研发呢是从环保跟保护动物的一个理念呢、
嗯、
来研发一种天然性而且呢对身体的清洁跟保养啊有很大的关系、
嗯、
虽然这种产品在一般的、商店啊同级的产品它可能要贵好几倍、
嗯、
但是就有很多很多人、
嗯、哼
他去他相信他多花一点钱呢能够对这个环境或者对保护呢是尽一份心意啊、
嗯、
所以他愿意啊这个用一种比较健康的手法啊、嗯、多花点钱他觉得无所谓啊、
嗯、
对不对也许几百块几千块他负担得起可是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跟责任。
这让我想到了、嗯、像很多像他们就是你看所谓的博主他们现在很注重养生
对
啊很注重这个心灵成长
对
啊你会发现一些心灵的课程都是这些算是应该算是这种单身贵族哈、
嗯、
我也不是单身有的是结婚的也是有这种牙皮的这种、啊
嗯、
很喜欢去活动然后呢他们喜欢吃健康的素食其实健康那些有机餐啊什么都价钱都不便宜、
嗯、
一杯什么养你有没有喝过那种什么生力汤什么一类的
对啊有啊
一杯就是八九十块钱、
嗯、
他们觉得这是有益健康他们喜欢追求的那种、嗯、层次好像比较开艳的比较高一点的那种生活步调哈，然后你看他们平常就很喜欢增加自己的见闻，所以晚上24小时不打烊的那家书店，
嗯，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
对，觉得这个社会当中存在像有这样子一个、嗯、想法的人，其实也不错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这个社会存在一些啊，就是很实际啊，然后要买最便宜的东西，那种比较层次比较高的乏人问津，其实我觉得对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妨碍。
嗯哼，
所以如果有人愿意去多花点钱啊，能够去享受到更高级的也许能够持久做工很细致而且有价值的一个名牌我基本上我并不反、嗯、因为社会上大家的价值观念不一样好、
嗯
啊、但也有人刻意呢多花点钱去强调啊这个东西它对于环保的一个保护或者是、嗯、稀有动物的一个保育啊、
嗯、
是有帮助的时候他也多花点钱我觉得这也是很好
呀、
好就因为社会上有这样子的人的存在、嗯、所以我也认为环境或者是这个稀有动物也会得到了一些保障对不对
呀、yeah. 嗯这就是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听懂所以你们可以勾勒出到底我们说的这些 Bobo 族是什么样类型的我相信周遭一定真的非常的多好那等一下呢我想先听首音乐音乐之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时代的这个30世代的这些 Bobo 啊、哦、或是这些也许是优秀的这些独生贵族啊他们有哪些人呢在这些各个行业里面到底有哪些是这个脱颖而出的我们等下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好了那我们现在听什么歌因为刚刚李树泉那首歌我觉得听的实在不过瘾还是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微笑挂你的嘴角洋洋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读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风的线条微风吹动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 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风的线条。站在街上遇见你是那迷人的模样，看你从眼前走过，我却看不见你令我怀念的发梢。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风的线条。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新港之音的我的前辈啊，在我们新港之音五年之久的严凯华先生。
当前辈我没那么老了，
没有，但找这个很熟的这个主持人来好处。这个我就不用太费心思，他自己就会接着讲，这样子很清楚我们的环境。
没有。
不过刚刚呢，那首歌先介绍一下好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播的歌都是非常少听到的，然后大家可能一听到哇，就哇，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刚刚那首是李树泉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我觉得还蛮好听的。还那个。对，报一下call in电话好了。我们刚刚讲了一系列的这个三十世代的这个什么 Bobo 族啊、顶客族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认识的人，或者您也是这个族群里面，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和看法，或是你三十岁的时候，你到底是那时候过什么样的日子，你也可以分享一下。call in 呢有两支，新手请call 25000276，老手呢电话是25057427。我们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我接下call in电话，快乐补给站您好。哦哦，对不起，让你等太久，电话断掉了。那麻烦请您等一下再call进来好了。我刚刚有在歌曲播放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说，我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现在这个三十几岁呢，在这个各个行业中哦，略有知名度，这个已经崛起的到底有哪些人？我不知道你，我这边有一份小小的这个做了一个整理哦，你想听听看有，你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哦？你还是听众朋友可能我一讲这名字，可能哦是谁？我先讲到我们最关心的，像政治界，你知道政治界。我所谓三十世代差不多是民国，应该是说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
民国五十年
次，五十几年次啦，反正五十几年次的人，
对，五十几年次。
你知道我们在政治界这些五十几年次的新秀有哪些人吗？你要不要说说看？
我知道，我刚刚偷瞄了一下，
你偷瞄
了，偷瞄了一下，那个民进党有一位罗文嘉，
罗文嘉，
对，
然后罗文嘉五十五年次的，
五十五年次的，
五十五年次应该差不多三十六七岁嘛，对不对？
对。
还有比如说。还有啊，另外一位跟他一起那时候帮他扁的那个酒家事件啊，你看这位把扁罗文嘉是这个断臂师都要讲一下的。
我
马永成啊，
对，
马永成也是消失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
那其实还有像在民进来说，像段宜康，
对，
段宜康也是年纪不大，他们看起来都有点年，像陈其迈，他们都是五十二年次、五十三年次。王雪峰，
对。
还有，比如说，亲民党有一位这个高票当选的女立委李永平，
对，
53年次，
53年次，对。
哦，还有我们这个两台北市政府的，我还很年轻就当局长，叫林振修，
嗯哼，
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他办很多活动啊，在马英九旁边的这个56年次，所以他。这个那时候他被拔擢当这个民政局局长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么年轻他能够做什么，大家都很讶异，他是有史来好像算是很年轻的一位、
嗯、
一位官，
嗯，
那做的好像也还风评好像也还不错嘛，
嗯哼，
还有比如说嗯，亲民党好不是国民党好一个叫林义士的、
嗯、
这个立委嘛，
嗯哼，
那个也很年轻，57年次，
嗯，
还有前阵子闹绯闻的那个亲民党另外一位男立委
啊，黄义交，
不是黄义交就老了啦，
黄义交
孙大千啦、
啊，孙大千，
孙大千58年次，
啊、
对，
五十八年次哦，
看起来是因为他把头发梳油油的、
嗯，
听说是故意的，这样子看起来年纪比较大
啊哈，
不要这样讲会有人听到要看，哎我、嗯、那个嗯、那先讲这个，我先接口音好了啦，
啊、
然后。哎，我要接你就站掉啊！好，大家再说。那好，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政治界。当然，我们政治界还有我们
本党，
有没有？本党有啊，
本党要
讲啊，当时已经介绍过了。
嗯，再讲一下，再讲一下。
你不知道，那我要考你。
我知道啊，我刚才又瞄到了。
哪有本党？哪有？
有啊，唐中天呢、啊？
哦哦，对对对，我们唐富密。
对呀、
啊。还有我们青年局的执行长啊，张茂林啊。嗯、
张茂林。
还有我们那个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孙正元啊。
对。
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大卫啊。他们都是年级的同学、
啊、
还有爱丽丝啊，爱丽丝也是5年级的同学。哎，我们接一下call in好了啦。快乐补给站您好。
哎喂
喂嘿，
哎你好
你好。
哎，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你们的节目了。
是你好嘿。
你们在谈5年级同学会啊？
呵呵，
我有看到一本书叫《5年级青春回忆录
纪念册》。
可是对，可是我看到另外一本书年级青春回忆录，
嗯、哼 ，OK，
也有这本书啊，
有有有，嗯，
对啊，我跟你讲哈，那个作者里面哈，他有写的有些哈写的不对啦，
嗯哼哼哼，
他写那个刘文正哈，他、
嗯、
他写的不对啦，
嗯哼，
我有去指正他啦，
哦，真的、啊，
对啊，
哦，上次是作者有来我们节目专访过哦，大概上个月的事情了。
她是一个，我说的那个作者是一个女的耶。
对，Mimiko小姐。
哦，对了，没有错了，就是她了。
好、
哦。那她其中有写到刘文正的有一个部分哈，她、
嗯、
说刘文正的那个什么一首成名曲什么是三月里的小雨，不对啦、
嗯、
那个不是她的成名曲了。
哦。
那也是她写的那首歌也是刘文正唱的是没有错，可是。
嗯
不是刘文正的成名曲啊
，OK，
他的那个记录写错了。
嗯哼，好。
哎，我还要问你哈。
好的，请说。
那个，你是五十几年次的？
哎，我有人要知道我的年龄是女人的命。
哦，这样的、哦。反正你是5年级就对了。
我是5年级同学，对你也是嘛，对不对？听声音好像是。
我要跟你讲哈，我是要请问你，你记不记得以前那个中山北路哈，
嗯、
有一家很大的。好像是咖啡厅吧，叫梦咖啡啦。
有听过，嗯。
哎，我最近才知道，原来那个梦咖啡哈、
嗯、
是蔡英文他们家的耶。
哦，我们的那个陆委会主委啦。嗯、
对，
对不对？哈，
我最近好的啦。
嗯嗯，好，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哎，为什么那个梦咖啡，嗯、那个梦咖啡好大一家以前哈、哦，
嗯，
现在好像盖成什么大楼了？
你在。对于这些我已经印象不记得了，这样子。
我就是这个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哈。
好的，
我还要讲哎。
你的时间可能会快到了哦。好，再让你讲一件小事，哎，请说。
那个、以前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哈、
嗯，
那个时候是看到吕秀莲被抓起来嘛。
嗯哼。
那可是现在人家居然当了副总统了。
嗯哼。
觉得好像。人生的事情都是像做梦一样，
没错没错，总统也坐过牢啊，坐2个月吧。
哦，哎，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哈、
嗯，
看那个演唱会哈、
嗯，
都是歌星都是很实在的在唱歌嘛，
嗯、
都是表现他们的才艺啊。
嗯、
可是现在的歌星的演唱会哈、
嗯，
都很流行脱，都很奇怪，他们都不是在唱歌，都是在表演脱衣服的，不管男的女的都是在脱。
我知道你的脱衣服，你要讲清楚就是他们只是在舞台上变装啊，或做一些比较劲爆的一些动作啦哈。
也确实是有在脱啊。
就是真的风文化比较，就是讲风格文化比较不同了啦。不过 anyway， 谢谢你跟我们讲这么多啦。不过我们今天，Hello 喂，哦，他挂断了。不过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在回忆这个五年学会，因为之前我们讲了带两三个礼拜这个主题哦，那大家都还一直还想到这个。不过我们今天讲的是属于比较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应该算也是差不多五年级啊，就是三十四代的人到底他们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刚刚的介绍一半，介绍我们的什么到底有哪些这个在科技业啊，或是政治界啊，媒体界、金融界有哪些三十几岁的这些名人，我们刚刚介绍到一半了。那如果我们漏了谁，到大家也可以把哈，刚刚你讲到本党了，讲完了嘛，对不对？
嗯哼，
现在还有人要问我的年龄，真是
你我以为你是六十几年次
的对啊，一九六几啊好，再来就还有媒体界的，我觉得也可以提一提。
嗯哼，
像我们都知道，像那个很有名的在凤凰台的副台长，
嗯，
那时候商业周刊也报道蛮大一幅的，就是吴小莉，以前是华社当家女主播，
她是不是后来到了凤凰台，在中国大陆，
对，她在中国非常
非常的红，
对，然后还有你看那个有一个广告的名人啊，范可清啊，你要看他，他也是五十几年次、
嗯哼哼，
还有很多啊，还有比如说，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性哦，
嗯，
很年轻，她叫做朱雅君，她是谁？她是平安出版社的总编辑。
嗯哼，
那讲平安，你可能还不知道平安是怎么样，可是因为她在平安做了一个推手，把一些书呢推出来这个大卖，所以她现在变得很有名，在出版界。
嗯哼，
她你知道她的书有哪些呢？就是去年出版的《哈利波特》
哦，
《总裁狮子心》。
嗯哼，《
总裁狮子心》就是那个延长寿的书。
嗯哼，
延长寿的传记。
嗯哼，
还有一个我不会讲台语。嗯乞丐音呐、啊，
我知道那一
本，那个书还是那个国中国小的那个指定的课外读物哎、
欸，嗯哼，
啊，那这些书呢去年大卖，也让他呢一下在这个总编辑的这个工作任内哦，缔造了棒的一个业绩哦，
嗯哼，
叫做朱雅君，
嗯，
这就是媒体界的一些
比较有名的，
对，还有、中国时报，你知道吗？中国时报的总编辑，
嗯，
也是这个年龄层的耶，
哇，真的，
对，你看两大报的其中一报的这个总编，
这么年轻，
真的，现在
我还以为像这种大报他们的总编
都很老，对不对？
都要五十岁，
主要是那所以他就是老编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看，没想到。他也不过是五年级的同学。
对，
好，刚刚讲到这个媒体界，当然了，媒体界完了以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呢捞到很多票的，这个捞到很多股票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才会缔造这么多 Bobo 啊、
嗯、
你知道吗？像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知道台湾微软的总经理就 Microsoft 台湾
邱立梦，是不是
邱立梦？对，
邱立梦，
她是个女孩子，
对对对，
五年级的同学。
嗯哼，
还有啊，最近也很红的一个股票上市的公司的老板叫游戏橘子的总经理啊。
嗯哼，
他叫刘
博元，对，
59年次。
嗯哼，
据说股票已经飙得很高。
嗯、
你知道那个听说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消息，就是、
嗯、
天星是他们的那个游戏代言人、嗯、他没有拿分文，
为什么呢？不可能
吧，他拿股票
哦，拿股票
100张股票就够发了，
哇，这样子，
对，他那时候好像是100张股票、
嗯、
他就帮他就是给他干股、
哦、
嗯，真的不错哈、哦、
嗯，我这时候还想到一个人，
那谁，
就是雅虎台湾的，好像以前总经理结婚的
啊，
叫周开莲
、嗯、54年次，
对对对，
很年轻，
对，
还有啊一个、嗯、你知道Dell 的电脑的台湾总经理，
嗯哼，
孙振宇，
嗯哼，
嘿，
哦，
56年次，
嗯，
也很年轻，对不对？
对。
还有啊，新浪网 Sina，
嗯哼，
台湾区的总经理，
okay,
叫什么？来想想看，你在科技业，
胖的，
叫蒋胖，对不对？是蒋显斌，
不是他，
蒋显斌58年次，
啊、
哇，我反正人民讲出来不得了，年纪轻轻的、
嗯，
还有很多，此外还有什么像威盛的副总啊，
嗯、
什么李聪杰啊，还有瑞昱半导体啊，前阵子很红的、啊
嗯，
这个邱建顺啊，
嗯。
邱顺健 ，sorry， 还有那个比如龙卷风的执行长啊，赵国仁啊，
嗯哼，
哇，这个不得了，这些还有一个什么伟嘉是网捷亚太区的总裁，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电脑界熟不熟啊？这些人都是年纪轻轻的，都是在知名的这些电脑科 科技业呢的当上总经理、副总一类的，
嗯，
哦，算是蛮有影响力的。
对，嗯，
还有呢，还有刚刚讲到政界、金融界，金融界还是还没讲到，
嗯哼，
现在金融界日盛证券的总经理也很有名啊，
嗯
嗯，严振宇53年次
哦，
还有啊，荷兰银行啊，这种大中华地区的这个金融部总经理，
嗯，
金天瑞也很年轻，54年次、嗯，还有多啦，就是。所以呢，这个世代的人呢，他甚至在这社会上面变成一个已经跃升为一个中间分子了。
我认为已经超越了中间分子了。
嗯
哼，啊，他可能是是怎么讲呢？社会的一个主流。
嗯哼，
啊，那比较杰出的都已经在一个企业或者是在某个领域已经是出头了。
嗯哼，
啊，当领导，但是这个我是这样认为。现在的这个在也非得要有比较年轻的朋友啊来担当啊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嗯，
这个是大势所趋，
嗯，
啊，也许以后这个年龄会慢慢的往下移，但是呢讲到这的时候又不禁要想到，
嗯，
那不管是40岁啊或者是50岁，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嗯，
啊，他们的重要性各方面啊，可能已经不是说站在第一线啊要带兵去冲锋陷阵，那比长或者比较资深的他也可能对于之前他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啊，那也可以提出很多的一个经验跟看法。所以不同年龄也有不同的贡献。
嗯哼，对啊，当然啊，其实看起来他们都是风风光光，正在位居各个大公司的要职啊，哦，
嗯，
但是其实坦白讲，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他们未来面对的压力是什么？除了未来他们的除了这未来的这个20世代的人，就是20几岁的人，
嗯，
慢慢就会，还有也有很多跟他们一样的30世代的人，也是他们将来未来的一个竞争。不过等一下我们听完一首歌曲，我们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嗯，
这个关于30世代的这些压力。好，我们听什么歌呢？我们现在再听一首，也是一首老歌，是蔡琴唱的《想你的时候》。
是那一个土地厨娘，把那酸甜苦辣揉在一起，叫我哭不出咽不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那一个粗心的酒吧，把无奈和他跳在一起，叫我莫非这滋味，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莫非这滋味，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来宾呢是另外一位新港之音的主持人严凯华。那我们刚刚呢一直聊这么多呢，就是聊三十世代的人事物。好，那我想今天听众朋友呢可能很多都不是所谓的顶客跟 Bobo 族，那大家这些不知道这些族群不知道存在哪里，就存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什么科技业啊什么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知道这些族群现在到底是在哪一个，可能都不在大家的身边，所以大家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反应。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高科技或是电脑业的朋友啊，他们的喜好其实并不是很复杂。那也许白天有时候上班这个到晚上比较加个班也要八九点啊回到家，时间也很短，也许他们在晚上仅有的睡眠前的一段时间也许看一个电视啊，尤其像喜欢看 HBO 啦甚至呢约了三五好朋友在哪个 pub 碰个面什么的。所以他们对于我是认为啦，他们也许对于政治的一个变化啦或者是整个环境的一个并没有太多的琢磨，
所以他们对政治的立场通常都是没有什么意识的。
对，我是觉得
意识形态的这个立场，
也许台湾在这么多年来不管是政党的轮替或者是有很多变化很大变化，一去了一些新鲜感了。
嗯哼，
所以三十岁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把他们的精力是放在工作上面，或者是一些享受的层次上面。对，因为既然那么工作那么辛苦，那拨一点钱来花花让自己轻松，那也许在交朋友当中呢，他也享受到交朋友的乐趣或者是物质生活的一个乐趣。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或是国家，你认为会花很多的一个这个时间来心，或者是
我觉得他们是蛮冷漠的。
我是觉得非常冷漠。
他们只是就是说自己赚饱了自己要的，他们的经济能力经济能力比较足够，他们就去享受。
对，
好，他们比较不会去想这么多。
对，你刚刚讲，我倒是觉得说，哎，这个我也会让我有深一层的这个沉思，想去知道说，哎，这些人散布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应该这个人数是不少的也有一定的比例。为什么我们平常在不管社会新闻呢在国家的一个政治或者是什么的，比较少看到他们的一个出现存在或者是表现，倒反而是呢在产业的一些新闻可以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三十多岁的朋友呢，他们有着非常的杰出的表现他们可能开发新产品，或者是拓展这些市场他们有一些表现。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他们把时间一部分是花在他们的工作上面，一部分是花他们觉得值得投资的地方也许是在娱乐消遣交朋友的那一部分，反而是对于国家的前途啦，或者是对于政治的一个消长啊，或者是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他们大多数可能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可能只等到有一个结果当宣布要三通他们才那我就买个票，我们就直接不必去香港就可以到上海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很多时候认为他们对于整个大部分的局势是冷漠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接一下 call in 好了，
好
不好？
好，
快步急诊，你好。
哎，我是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哈。
请说。
那个哈，像那个我们以前的一些娱乐圈里面的，称得上是超级巨星的哈。像我印象当中，电影方面的话，就是二秦二林嘛哈。秦香林、秦汉林、青霞、林凤娇啦。那歌有好几个什么邓丽君、凤飞飞、崔台金、珍妮、刘文正、高凌风等等这些人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好像差不多都是四年级的同学嘛哈？
对。
那自从他们之后哈，哎，我回想一下，我们五年级的同学在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像都没有称得上是巨星的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是有，但是现在熊熊想不起来。
那可见的就算是有也是很少很少嘛，否则的话不可能说那么难想起来嘛，对不对？
对，
是有一个想法是这样子 也许在那个年代，当他们正年轻啊，那个年代那个电影工业，
嗯哼，哈，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没有第四台，以前还是三台的时代啊，那有一些有一些这些演员或者是歌星，他们有一个环境啊，能够让他们受到瞩目。现在啊，尤其这十年来，不管四台啊，我们这可以选择的频道太多了，可以选择的娱乐太多。那即使呢，这个有很多以前有名的这些制作 CD 的这些唱片公司啊，也是因为生意萧条，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花钱去投资或是培养一些所谓的天王巨星。所以现在这样子的环境，那就是强势弱势的一个表现啊。那如果韩剧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而且受到好评的，那有一阵子韩剧非常的哈。那日剧或者是港剧，甚至呢很多朋友呢他情愿花钱去看大陆制作的一些连续剧或者大的制作。所以台湾现在我认为是在某个阶段以后尤其是不愿意花钱投资在电影事业演剧圈的这些制作公司，他们也认为这个市场不断的在萎缩啊，所以您说三十四代的好像也没看到什么巨星级的，我认为最近的变化有关系。
这位同学，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 Bobo 顶客，结果你一直在跟我回忆五年级的同学。
没有关系吧，大家回忆一
下。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您是哪一位，怎么称呼啊？
我只想到哈，想到是有两个五年级的超级巨星啊，一个就是刘德华，一个是梅艳芳，可是台湾的我想不出来。
您是哪位啊？
我是五年级的同学，可是我不能告诉你我是五年级班的，
好，
因为男生的秘密。
好，谢谢你啦，谢谢 Coin， 好，拜拜。
我以为刘德华跟梅艳芳应该都是，应该讲怎么讲？
我不知道他的年龄，
会不会是四年级的？
有可能。
刘德华应该也有四十几岁了吧？
有。基本上我不知道哈，对啊，不过我们今天讲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讲真的比较这个。
对，我们今天讲 Bobo 族啊。
对对对，是顶客 Bobo， 你甚至
讲到这里，我插个话，因为我发现有很多 Bobo 族的朋友啊，他们都有一个几乎都很类似的嗜好。他们家里如果要添购家具的话，很多人喜欢跑到像 IKEA 那样子个性的一种家具啊，上面他们喜欢去挑他们喜欢的四样，然后呢用自己的一个这个爱好啊，然后去做一些组合。
对，或是你知道吗，现在最近不流行很多一些个性商店嘛。
对，
比如说生活工厂。
对 对， 对，
他们那种就是一系列的那种比较个性化的商品出来嘛，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去那里挑选他们喜欢的东西。
对，
就他们的品牌的这种认知度哦是很强的。他喜欢就是一直喜欢。
对，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我是觉得应该要分几种层次，这个强调品牌那价位就不俗也许好几万块钱。但讲到生活工厂的话，我是认为说它跟品牌是有一段差距，就好像以前的无印良品一样。
对
那生活工厂能够吸引很多消费者去驻足去采购的原因是，第一个它的种类，然后呢它所提供的这些商品呢是有经过设计，尤其在外观、在材质、在功能上面价格呢并不是很高。所以生活工厂的这个连锁店就是一家一家一家的这样开起来，而且好像还蛮赚钱的。但是我刚才讲这个 IKEA， 台湾虽然好像我知道台北只有一家吧，
两家，
有两家
两家变一家哈。
对，好像南部也有一家，高雄好像有一家，其他我就不知道。不过在欧美，我常常我们去国外参展的时候，常常很想说，我自己如果有车子我就跑到 IKEA 去买一些这个具甚至呢把这些家具等下拖到会场里面。那家具不贵比会场里面去租的还要便宜而且蛮有个性，蛮漂亮的。所以我觉得在国外我想也许是这个环境或是那个场所国外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在台湾寸土寸金的一个 情况之下，国外有很多大型的连锁店是就在那边只能看啊，进不来。
嗯哼，
你刚才讲这个个性商店哦，也有一些商店是蛮符合三十岁人常去的一种叫做 warm shop 个人温暖的商店。
比如说哪些？
这个我想这个温暖呢，大家就晓得说，有很多比较有机能性的商店，它可能是譬如说有机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营养品，甚至呢譬如说有所谓的个人也许是皮肤的保养或者是 SPA， 这都是价格不菲啊的一些所谓的个性商店也好，或者个人的保养啊，化妆或者什么的这些店。那这一些呢这些店它有一个存在的价值，它有一些基本的客户，有些人他就是愿意去花多少，花几千块钱呢去，也许对他的脸部啦，对他的身体呢怎么样能够保有青春，然后呢怎么样能够让他觉得满意，他愿意花这个钱。
有，我有位真的很 bobo 族的，他每个周末都要去那个SPA， 一次就要好几千块精油。
哦，
这个就是很有，就是那种标准的 bobo。
哇，
几千块哦，
好羡慕哦。
对啊，
但是也有一种店哦，它叫做 OH Fashion， 就是有机健康。
嗯哼，
如果您常去买面包啊，有一些面包它强调的是全麦啦，
五谷杂粮，
五谷杂粮的这种。
还有什么高钙。低盐，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你说像有饼干啦，或者是面包啦，很多饮食，它都是特别强调有机健康。
所以我说，现在很多商品都是针对这些概念的人而来的。
对对对。
其实你知道吗，听众朋友们知道，这些商品你买一个白吐司，不过这个价钱，可是它添加了一点点的杂粮，或是一种高钙啊高纤维的东西，它的价钱就是翻了好几倍。小小的一个创意呢，就会让他们大钱。一杯果汁，对不对？去外面那个什么有机的什么精力汤那些，其实它的成本没有多少钱。
对。
可是它只要动点脑筋告诉你说会你保健啊，会让你健康啊，大家都会花大把的银子去买。
所以
你们发现一个很好的这个，
对对对，尤其我们现在到这种便利商店啊，里面看的那种所谓的，好像有的时候像个矿泉水，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又加了一点颜色进去，好，感觉起来，也许这个里面有一点颜色的，也不一定是色素啊，它里面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营养品好了，这个又是变成一个很流行的商品。
小小的创意，它就会赚很多的钱啊。
对对对。
不过我们怎么讲到这边，就是说，其实这些商品呢，制作出来很多都是针对这些年龄层的朋友啊。
对。
他知道我多了这点点东西，他一定会青睐，所以价钱可以提得比较高，因为他们有这个消费能力。OK， 我们先，我想再听一首歌哈，那个我们再继续聊聊我们现在的话题。那词歌呢，这个歌呢是之前那个听众朋友点播的玉恒的歌曲啊，叫做张玉恒的《串起又散落》，我们来听听看。
把思念的爱情唤醒一个梦，把思念的梦幻想成一串爱情，爱情也是梦，梦更像一串爱情，曾经断了线，传奇又散落。把思念的爱情幻想成一个梦，把思念的梦幻想成一段爱情，爱情也是梦，梦更像一串爱情，曾经断了线，传奇又洒落。午夜的梦啊，午夜的雨啊，曾经断了线，传奇又洒落。午阳啊，午夜的雨啊，曾经断了线，传奇又洒落。 把思念爱情幻想成个梦，把思念的梦幻想成一串爱情，爱情也是梦，梦更像一串爱情，恨是断落线，传奇一散落。午夜的梦啊，午夜的雨啊，恨断了线，传奇又散落。
105.5 新档期，现在收听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刚刚这首歌呢是姜育恒的《串起又散落》，好久没听到，听听还蛮有味道的。他的歌就有一种那种有点忧郁的那个味道气质啊。刚刚讲到那个，讲到忧郁，想到其实呢，30世代的人难道就这么的有经济能力，这么的喜欢享受，难道没有一点点压力呢？以外有讲过，其实他们呢不仅是有承受到20世纪的20世代的人，就是20几岁的人，他们慢慢就会崛起，长江后浪就会吹到前浪了。加上呢，国外也很多跟他们同年龄的人，也是形成的一个竞争，所以他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您知道吗？有一个数据显示啊，在台湾的这个心理，这个求助的这个心理病患呢，有很高的比例呢，就是30几岁的人。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知道台湾有一个这个叫爱心是爱心会哦，他们呢曾经在8年前成立了以后呢，就是他这个是一个帮助这个忧郁症、恐慌症、焦虑症这些精神官能症的一个关怀团体哦。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哦，他们的那个年病友哦，就是生病的这些病友，有2/3的年龄层是介于35岁到45岁之间。而且他们的职业是分布在自己开业的小老板啊，还有一些公司的中高级主管。所以呢，您知道吗？你不要看他们好像活的是非常的非常生活的很好，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烦恼，其实相对的压力是不少。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现场有通口音，我们接一下好了。快乐补给站，您好。
对不起。
嘿，你好，您的歌曲是不是刚听到？
哎，蛮好听的。
好听啊。
我打电话主要是要来再来听歌。
好，你在点歌啊？好啊，请说。
那个张清芳的《迫不及待》。
哦，迫不及待。
现在2年级、3年级就迫不及待想接班了。
什么叫2年级、3年级迫不及待想接？20世纪、30世纪时代。
因为因应现在，你看失业率高。
啊哈。
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
嗯哼。
那你比较中年的人啊，因为你跟不上科技的进步。
嗯哼。
当一波的经济不景气的失业潮，你是很难再就业的。
嗯哼，没错。
那很快就被新的递补上来。
嗯哼。
他们又应用新的知识，就叫他年轻。
嗯哼。
对不对？
嗯。
我记得我客户有好几个都是 Bobo 族。我觉得他们。
你知道 Bobo 族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今天。
我觉得那是一种，不是一种很实质，是一种上的吧。
概念，对。
对他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就直接说界定那么清楚。
我觉得我今天讲好，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搞不清我们讲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您听懂了，很高兴。
那个特质上啊。
嗯。
他们一般来讲过得比较，因为经济能力上哈，过得比较自我一点。
嗯哼。
嗯，坦白讲，我觉得他比较，我常在想，像那种族群啊，就会跟美国社会一样啊，当他年纪比较到一定退休年以后，他的终点站会不会是在老人那个？
有可能。
啊，因为你比较不会去经营，就你这样看，你看美国社会就是，他你比较独立住，而且一般都不会住在家里。
嗯哼。
是买的也好，是在住的租的也好，住的那种漂漂亮亮，音响设备、电脑是通通都一应俱全。
嗯
哼哼。一定会有卡，什么健康俱乐部啦、啊，就是SPA健身啊。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去健身，但是他一定会去的。
不过现在台湾已经有这个趋势，我们有很多那种老人大厦，你知道，老人公寓。
我觉得，他们的未来我好像已经看到了。但是我相信
我知道，因为你有儿有女，看来你还是真的很幸福。哦，谁将来谁羡慕谁？好好，谢谢。很多很多已婚的朋友，就像进入这个爱情的坟墓的这些人都很想这个跳出来哦，他们都觉得哎呀，没有结婚真好啊，什么什么的，不要这个为这个柴米油盐或者孩子的学费烦恼。可是相对的，你知道，等这些这个独身的人，或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不婚族、顶客族、波波族，等他们这个年龄慢慢慢慢的渐渐老去的时候，可能他反而会羡慕。羡慕这些这当年早年结婚，然后有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人哦，啊，这是我刚得到忽然得到的一个感觉。我刚刚尤其讲到说，其实这个年代的人其实压力是真的是蛮大的哦。那他们怎么做调试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我们再接另外call in好了。快乐补给站您好，哦哦，很抱歉，哎，久等了，所以电话断掉了。OK， 那。你有没有认识那种需要心理调试？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凯华是在科技业啦，那以前我也是在这个行业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周遭真的是的确有看到这些例子，就是他们工作很忙碌，担任主管压力很大，然后得到很多精神官能症，比如说恐慌症。你知道恐慌症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像飞机这种狭小空间，进到厕所会觉得压力压迫感。
不，我自己也没有说真正碰到过这样子的事情，我自己没有
啊。你自己没有？
对，我是在也许包装杂志里面，不过我倒是经常碰到啊，是在权力分配上面不均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变化。那这跟那个压力是没有关系的。不过我现在要提的有一个意见啊，那这也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焦虑，引起愤怒或者是心理不平衡的这个事情。它的起源呢是它的起源是欲望哈。这个欲望这个东西哦，如果是有物质上的欲望，或者是肉体上的欲望，或者是哪方面的欲望，这个好像就不是，反讲到欲望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呢又不能不承认说人没有这个欲望没有这个念头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能力跟这个欲望啊做一个平衡的话呢，我们大概里面就不会有产生焦虑，就不会产生压力这个部分。那我们撇开这个工作的压力啊不说以外啊，很多人他今天呢从早上开始上班到下班的这个时间，他很多时候呢他脑子里面所想的东西呢是一个譬如说权力的欲望，或者是某些物质上面的欲望，他会去想这些事情，一直充斥在他的脑海里面。如果我们自己的能力跟欲望啊做成一个等号，也就是说我有多少能力多少能耐，我可以得到多少的一个收获，或者是我可以满足我的欲望，如果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跷跷板啊，是一个天平，能够凭我的能力多少我就要该得到多少。如果我今天能力只到这个程度，我要求的更高的时候，我要求得到的更多，也许是这个职位上的一个某个欲望，或者是什么的欲望，就会产生不平衡。心理产生不平衡的时候呢，你在工作上面的情绪就会影响到你，可能会倦怠啊，怠工，你可能对同事会不友善啊，当中会隔了一个围篱啊，然后你可以跟老板呢，你怀疑老板对你的态度啊是一个负面。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讲幸福啊，它的一个起源应该是欲望跟能力的一个平衡。如果有的时候我能到某个程度，但要求的太高哈，没有能力达到的时候呢，就会愤愤不平。如果我们的能力很好，但是呢我们的欲望很小，其实也是一种遗憾，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能够达成一个平衡点呢？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的这个去思考一下啊，因为欲望是正常的啊，能力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与生俱有的啊，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呢要达到平衡很难啊。但是相对的就有很多人哦，在工作当中是面带微笑或者是乐在工作，那他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相对的他们对欲望的念头啊是有限的或者是大而化之，他不去追求啊这个追求不到或者是追求需要付出代价的东西，反而呢他觉得只要心坦荡荡，他认真的工作啊，他就可以摆脱掉很多不纷扰。
嗯，哎，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因为我刚刚就讲，想凯华会讲这些，就是因为你希望能够劝一些这个正在这个年龄层的人哦，好，这些年龄层，当我刚刚说您本身可能是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周遭是有太多这样的人哦，他们是在可能是小老板，自己是开公司的，他们得到什么忧郁症、精神官能症这种就是恐慌症，非常的多，这种比例真的很多，所以刚刚。这个卡就讲了你要如何去调适，这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如何生活中让自己这个压力能够减轻哈，我想这是很需要的，不然你看他年纪轻轻的才刚刚的跃上这么重要的一个中间分子的角色，马上你就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行而把自己给打败，是很可惜的事情。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这个什么压力啊什么，就让我想到啊，你知道以前有一常常人家说什么少年维特的烦恼啊，
对，
现在少年维特已经改成中年维特，对，中年维特，人家都说30岁呢就是什么天之骄子的一代啊，那他们呢这个能够怎么讲承受这个，但是你讲就是他们能够享受这么好的生活，然后在这么富裕的一个社会，其实他相对的承受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压力，就是还有一些怎么讲工作上面的一些瓶颈哦，所以呢要如何走出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中年维特的烦恼啊，其实需要刚刚像你说的一些调试是蛮重要的。还有那接下来我想我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哈，我们还有10分钟，我想再播一首歌是上次听众朋友点的，我希望这个他有听到，就是点了费玉清的一首歌叫梦驼铃，我们先听一个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好了。
好，
梦驼铃。
天边归雁，你彩霞相关。
算在何方。
FM 105.5新港之音，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我们聊的主题呢是三十世代的，类似是像刚我们说的 Bobo 族，他们到底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那刚刚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凯华，跟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啊。刚刚那首歌呢是听众朋友之前点的费玉清唱的《梦驼铃》，现场有通 call in 电话，我们接一下 call in。快乐补给站，您好。
我发现现在 Bobo 族哈有这样很可怕啦，
是
就是 Bobo 族的，我不是开玩笑，不是危言耸听，我是跟你们谈真实存在的。
同学，你今天已经扣三次进来了，
没有关系，好话不嫌多呀。我跟你讲啦哈，像现在那个 Bobo 族哈，有很多那个尤其是女生哈，都会去买午夜牛郎，这个哈是我每天都闻所未闻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反映到哈，现在的 Bobo 族哈，他们心灵其实是很空虚的啦。虽然是有很多的所谓的心灵环保课程哈，心灵能开的越多，就表示这个社会上的 Bobo 族的心灵是越空虚越匮乏的啦。所以这个哈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啦。
好，谢谢您。OK， 谢谢他告诉我们的讯息，我是不知道，这个只能听听就好了。
可能有哦，
有可能，就是工作很忙碌之后回到家里，平常该享受的名牌、享受的什么东西都有，对不对？
都没有办法满足他
们，没有办法满足，没有什么就需要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也其实是社会一种怎么讲，是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嘛？我相信是有可能存在，但是
不完全是所有的人的理解。
对对对，大部分的人应该也不是要靠这样子的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的。
嗯哼，
那其实刚刚美嘉有提到压力的部分啊，我们先不要先谈这个三十岁的这个有压力，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年龄层，难道最近不是我们讲因为学生要要做叫做学院吗？
对。
但是我相信他们为了要考好这个测验，他们也有很多升学的压力，对不对？那二十几岁的朋友，他今天要进入社会，想找到一些好工作，甚至交友的这个因素，他们也有很多压力。三十几岁，他们也有，他为了要能够维持一定的权力基础也好，或者是一定的地位，或者是工作上力求表现，他们的压力也很大。那40岁50岁我想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压力。但是我在我想解差不多，我认为我自己有一个看法啊，压力呢或者是人家常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啊，压力其实是自己造成的。那再怎么样的这个环境呢，你如果能够退一步，我觉得这个退一步是蛮重要的。我自己曾经试验过啊，试验过。我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今天前面两个车道突然变成一个车道的时候啊，我在想说我是要朝，我就想办法硬冲过去的时候，那别人也会受到我的影响了。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一个想法，每一个都想当第一，想要领先。如果我今天去礼让旁边那一台，他一定觉得啊很舒服很高兴，那他可能接下来他也会去让别人等等。我是觉得这就像一个传染病一样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为了要求一些物质上的享受，或者是权力上的地位，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太有的时候适可而止，我先退后一步啊。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提到30岁啊，他们先所面临到的呢，我是觉得非同小可。可能在工作上面他们有很多压力， 可能在交友，可能在婚姻各方面，因为我是觉得三十岁是社会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群人物，以他们的这个经验也好，或者是这个智慧，或者是在国家未来的一个发展，可能都掌握在这样亲的朋友的这个手上。所以如果今天要把台湾就是说带到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他们不管在在商业界，或者在教育界，或者在政治界啊，他们都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啊。如果他们今天呢不去想清楚啊，或者是不去做出明智的决定，那有很可能以后台湾的一个前途会被他们给糟蹋了，对不对？
压力真的好大。
对呀，讲到这压力很大。他人家常讲，小时候讲小朋友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对，现在是社会的栋梁。
对，
对，为什么其实今天讲到三十世代，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有一句话常说，三十而立。
对，
四十而不惑，对，
对，
三十而立，就是三十岁了，你就要很多人，真的坦白讲，你问他二十岁有什么未来的理想，他可能还懵懵懂懂，
想不出来，对。
但是三十岁，他们都会觉得那是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年龄关卡。
对，
所以我到三十岁，我创业，我就是三十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三十岁了，我到什么？
对，三十岁在人的一生当中
很重要。
我想可能会占据了很多的回忆，
yeah，
对不对？那以前可能在二十岁以前，我们的回忆是我们就在念书啊。那二十岁到三十岁，可能是进入社会有一点点的我们去冒险啊，我们跌跌撞撞啊，我们去做了一些选择。三十岁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对工作上面、对爱情、对家庭一个很成熟的年龄。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三十岁，其实我想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三十岁的朋友，我们要特别的要去关心一下他们。也许他们工作上面有很大的压力啊，可能他们在未来也有很好的、很杰出的一些成绩跟表现啊。如果我们今天早一点拉拢他们，或者是去跟他们交个朋友，说不定我们以后也会沾光，对不对？
或许他们现在也是在人生中做一些抉择，
对，
我该不该创业？对，现在创业是不是蛮流行的？
不景气的时候，
哎，有人讲。
我最近突然发现，在我家附近啊，就开了很多那个冰店呢。尤其第一个芒果冰呢，我觉得好两三家。那第一个也是夏天呢，大家很容易流汗，就喜欢补充水分啊，吃冰是一件蛮舒服的事情。然后可能也受到了这个永康街那个芒果冰这个好的一个成绩的一个影响啊。
他们都觉得创意，其实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差不多这个年龄层的青年朋友啊，
对，
他们觉得他要做一些东西才对他生命有一些交代。
对对对，
很多是很多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转变呢，那个点都是在他们三十岁的那一个年龄。
对，
我相信很多是的。
对，虽然我们刚刚提到三十岁跟以前的顶客族啊，或者是所谓独身主义啊，是不太一样啊。也许现在的二十岁，再过十年以后，他们又创出一种更新、更时髦的主义啊，什么现象？但是未来事情我们先不谈，但是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要有一个共同的体认，就是现在我们所面临到也许是国家有很多处境啊，有很多压力，或者是个人在工作上面、家庭上面，这个压力啊的确是一个无形的杀手。我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应该要退一步的去替别人着想。如果什么都是 me first 啊，什么都是我最大啊，
唯我独尊
的话，那这还得了？社会会有很多的一些秩序会失控。
OK， 好，那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呢，凯华呢今天到节目来跟我们重温您这个广播的旧梦。
谢谢美嘉给我这个机会。
好，那我们今天讲了三十世代，希望这个您周到有这样的朋友吗？多多去关心他们一下。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放一首歌，什么歌呢？是林志炫的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我们来听一看他唱的风格怎么样。那在这个歌声中呢，我们快乐不及将要跟您说拜拜喽，
祝各位周末愉快。
还有，我们很重要，下个礼拜村里长、市民代表选举，大家多多帮忙支持我们新党的提名候选人。下礼拜六就是开票的时间喽，下礼拜六见，拜拜。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只粉红蜻蜓，柔柔坠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 乍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